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缅甸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公正选举；世界气象组织说造成气候变暖气体的浓度今年会创新高；中国的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专家将为您解析。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向美方传递马习会的真实状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缅甸官员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缅甸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公正选举而向吴登盛总统表示祝贺。缅甸信息部长耶塔星期四在其脸书上说，奥巴马星期三与吴登盛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白宫没有发表有关这次通话的声明，但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说，缅甸星期天的选举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缅甸大选的计票仍在缓慢进行，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和他的全国民主联盟看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数千名库尔德战斗人员星期四发动攻势，试图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伊拉克北部城镇新贾尔。激进分子2014年8月占领新贾尔之后，以恐怖手段对待当地的雅兹迪少数民族，并将成千上万雅兹迪人围困在山上。伊斯兰国的这一举动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境内展开空袭，迄今已实施5000多次空袭行动。库尔德方面发表声明说，7500名战斗人员试图夺回新贾尔的控制权，切断伊斯兰国的重要补给线，并建立一个缓冲区来保护平民。在发动攻势之前，联军一个多星期来每天对该地区进行空袭。联合国高层官员库比斯星期三在伊拉克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取得缓慢而有计划的进展。库比斯对联合国安理会说，自7月中旬以来，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什叶派民兵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支持下，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一些城镇和村庄，并夺回伊拉克最大炼油厂的控制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各地官员正在积极筹备下个月在法国召开的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希望在20多年谈判之后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碳排放协议。全球变暖以及其对人类生存的有害影响，被认为是所谓温室气体所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气候问题星期二在美国以及法国都是议事日程之首。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政府举行环境预备会议的现场外，法国环境保护主义人士举行示威，反对法国西部的一个新机场建设工程。有抗议者表示，法国应该效法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奥巴马以担心环境为由，取消了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基斯顿输油管道项目。法国抗议人士说，
我们在此请求法国和奥朗德总统在德兰斯圣母工程上采取同样的行动。
法国领导人主持了3天会议，为达成气候协议寻求可能的妥协方案。最棘手的问题一直是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可持续能源。埃塞俄比亚总理说，
非洲还富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和潜能，我们需要尽快地利用这种潜能， 未来十年内，非洲必须在农村全面实现电气化，这将能为非洲人创造好的就业机会，还将有助于遏制向欧洲等地的移民。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讲话中谈到了全球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他说
例如在尼日利亚，气候变化并没有导致博克圣地恐怖组织的产生，但是那个国家遭受的严重旱灾以及政府应对无能，其产生的政治和经济破坏力被极端分子所利用，他们占领村庄，屠杀教师，绑架数百名无辜的女生。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说，采取减少碳排放措施不会损伤经济。
旁观的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用任何经济指标轻易衡量。
但是反对奥巴马总统减少电厂碳排放计划的人士表示，这样的做法将毁灭采煤就业，增加能源成本。美国之音 VOA 是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危机还远未结束，大批难民途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的富裕国家寻找落脚之地，但是随着严冬将至，欧洲急需投入更多的经费以妥善安置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杰夫斯基发来的报道。
欧洲最近一直天气温和，因此大量的难民继续经过地中海涌入欧洲。但随着严冬即将到来，数千名正穿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的难民将面临更坏的遭遇。如果不采取足够措施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丧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欧洲与欧亚地区问题专家查尔斯·加蒂认为，国际社会应该马上行动。
巴
尔干半岛国家需要也必须以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来应对这个问题。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土耳其提供30亿欧元，以帮助其向难民提供必要援助。30亿欧元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拿出来的，而且或许还不够。但我希望他们对于难民的善意能够发挥作用。
美国海岸警卫队飞行员布莱恩·李斯科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中海一带执行搜救任务，他对欧洲援助海上难民的努力表示赞赏。
面对成千上万乘着不安全的船只漂洋过海的难民，他们的行动令人钦佩。人贩子们正以难民们的生命安全和幸福为代价挣钱，欧洲人在海上做得非常好，救了很多人的命。
Good job saving lives at sea.
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凯瑟琳·纽兰表示，美国同意接收10,000名难民并不足以缓解危机。
我想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会接受更多的叙利亚难民，并让他们在美国安家落户。但我们对难民的接收程序和安全审查及其官僚繁琐、缓慢而昂贵，所以我们要大大地简化这些程序。
联合国难民署上周呼吁捐款9600万美元，用以向希腊和其他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额外援助。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帮助难民抵御严冬。过冬准备计划将在诸如克罗地亚、希腊、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这样的国家落实援助措施，避免在冬季发生人道主义悲剧和难民死亡。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散发了一项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新计划，该计划要求用长达18个月的时间拟定一部新宪法，之后在2017年举行总统选举。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表示，俄罗斯的方案旨在让阿萨德总统继续掌权，是不可接受的。西方外交官表示，看来莫斯科将在星期六召开的下一轮有关叙利亚危机国际谈判期间推销这个方案，但是他们表示，这项方案 将不会赢得参加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广泛支持。西方媒体获得的俄罗斯计划文件显示，莫斯科将为解决叙利亚危机提供一套方案，但是还不是正式的和平计划。所有看过这份8点计划草案的人都说，计划中根本没有提到大马士革未来政治转型过渡期间需要阿萨德下台的内容，而这正是叙利亚内战所有反对派组织、美国及其盟国和很多阿拉伯国家所需要的、所要求的。根据路透社报道，得到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全国联盟的成员阿克比克强烈谴责俄罗斯的方案，说叙利亚人民永远不会接受阿萨德的独裁，他们不会接受改头换面的再度出现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总统强有力的支持者俄罗斯最近加强了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外交努力，这场内战在将近5年时间里已经导致25万多人丧生。俄罗斯同时还对叙利亚反叛武装占据的地区实施了数百次空袭。俄罗斯坚持说自己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但是来自叙利亚以及西方国家的报道说，俄罗斯飞行员投下的炸弹绝大多数袭击的是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表示，对本国运动员参与了一桩波及深广的兴奋剂阴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并且坚称俄罗斯的政策严格遵循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奥委会的条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一发布了一份报告，暗指俄罗斯的运动员、教练、医生以及莫斯科的一家药物检测实验室都被卷入了这桩阴谋中。下面是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之后，暂停了莫斯科一家药物测试实验室的工作。这份报告宣称，俄罗斯支持本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主管承认了一些未指明的问题，但同时表示，俄罗斯的反兴奋剂大环境正在改善。这位主管还质疑了报告中所公布的信息。
当一位曾多次违反规矩并且已被终身禁赛的运动员说的话竟然比我们的还有分量时，这真的让人很纳闷。
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建议禁止几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是，委员会呼吁国际田径赛事禁止俄罗斯参赛，包括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奥运会。
老实讲，这真的无法想象，这肯定是个巨大的打击。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希望国际田径联合理事会的委员们能理智地看待这件事，他们首先必须为这项体育着想。
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会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但同时也暗示，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是一场反俄罗斯的阴谋。这种观点也得到很多俄罗斯民众的回应。
体育变得政治化了，现在世界上每个人都责难俄罗斯，就像在责难一个多余的第三方。
我在电视上听说了这个事，我觉得这对听到消息的人来说都是种诋毁，因为这根本不公平。我想这都是因为政治，我希望我方能找到些证据证明那些人是错的，我真的希望这样。
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的责任是报告俄罗斯运动员的兴奋剂事件，但是这家机构也指出，其他国家和他们的运动员也可能有服用兴奋剂的现象。与此同时，那些输给了所说的药物欺骗的运动员们要求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奖牌。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官员星期二表示，菲律宾与越南计划下个星期签署一项协议，将两国间关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以便加深经济关系和海上合作。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协议有望在下星期马尼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由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的主持下签署。何塞说，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是阿基诺三世将举行一对一会晤的11个国家元首之一。越南和菲律宾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端的5个政府中的两个。越菲两国虽然都强烈批评中国在有争议水域咄咄逼人的举动，但是两国都表示将要签署的联盟协议并非针对北京。在新闻发布会上，何塞被问及拟定中的协议时没有提供详情。去年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说，这种伙伴关系旨在改善贸易、投资和海事合作，包括海上搜救工作。虽然由于需要澄清一些措辞，早些时候推动签署这一协议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进展仍然迅速。菲律宾官员说，两国政府一年多前刚刚同意召开联合委员会，启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谈判。另一方面，海牙国际仲裁法庭10月29号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就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提出的诉讼具有部分管辖权。法律人士指出，仲裁庭对南中国海地形地貌属性做出的裁决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的利益，因为即便南中国海所有岛礁主权归属中国，中国也无法享有太多的海域管辖面积，南海诸岛也就成了孤礁。另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被迫就九段线法律地位做出说明。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仲裁庭10月29号裁决可以受理菲律宾15项仲裁申请当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和涨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是否可以像北京所宣称的一样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的捕鱼活动。对于其他7项诉讼，包括九段线是否合法，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当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的诉求绕过了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问题，把焦点转到了岛屿所属的海洋权益问题上，因此都在仲裁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一直声称菲律宾的诉求与主权有关，因此国际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法律人士指出，即便是接下来仲裁庭的审理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只是裁决南中国海地形地貌的属性以及他们可以享有的权益，也会对中国造成相当的影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后面的实体程序阶段，仲裁庭很可能会认定那些地形地貌不拥有专属经济区，或是最多只有12海里的领海权。
I think that if you follow the case law, then the case law suggests that these small features generate only very small。
如果你遵循案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的地貌只能产生很小一部分领海，甚至没有领海。如果不能产生领海的话，那么它只是隶属附近国家的大陆架上。如果它们能产生领海权的话，它们也是孤立的，被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所包围。这主要是菲律宾，也可能是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他说，这样一来，这些岛礁也就失去了预想当中的价值。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ost that China is enduring on this are just disproportionate to any sort of anticipated benefit。
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支付的成本与预测的可能收益非常不成比例。你不禁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或者说是共产党这样来推进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民族主义？是军事战略？在我看来，这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划算的。
仲裁庭需要裁决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十个地貌，包括黄岩岛、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熏礁、西门礁、东门礁、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是否可以产生领海还是专属经济区。克拉斯卡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有关南中国海诉讼一案的法律分析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甚至是国际法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先例，他说其中赤瓜礁、华阳礁、永暑礁和黄岩岛可能属于岩礁，只能产生十二海里的领海权，而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熏礁、东门礁和西门礁只能是低潮高地，不能享有十二海里的领海权。克拉斯卡在文章当中还特别举出了几个国际先例，说明国际仲裁和国际法庭对海上地貌的裁决结果非常的重要。他以2009年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为例，只有十二海里领海权的蛇岛对两国的划界毫无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古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仲裁庭走不到这一步。
The tribunal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that far to make that ruling because these areas are part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one of the islands that China.
仲裁庭是走不了那么远，做出这样的裁决，因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所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个大岛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岛屿，那是太平岛。
太平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控制，台湾对太平岛进行实际的管理将近60年。他说，由于菲律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联合国的认定，太平岛属于中国的领土。古普塔解释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标准，太平岛是100%的岛屿，因此可以划定两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太平岛的专属经济区就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因而产生划界问题。2006年，中国将海洋划界排除出使用仲裁的范围，因此将造成仲裁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说，太平岛可能是中国所宣称拥有的岛礁当中唯一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的岛屿。但是，太平岛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与菲律宾岛屿享有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是无法相比的。萨米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指出，裁决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
The problem with Scarborough Shoal is that it is more than 200 nautical miles removed from any other land fea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n gives the panel the right to make an arbitral decision.
斯卡伯勒浅滩的问题在于它不属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任何岛屿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宣称的其他岛屿所隶属的专属经济区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仲裁法庭无法做出裁决。但是斯卡伯勒浅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仲裁庭可能会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决。
菲律宾的直接诉求还针对黄岩岛附近的活动。另有分析认为，即便是中国拥有黄岩岛的主权，黄岩岛也不可能拥有专属经济区。中国最多只能阻止菲律宾人进入十二海里范围内捕鱼，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十二海里之外的地方活动。鉴于菲律宾在这里有传统的捕鱼权，甚至进入十二海里之内也是可能的。美国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说，仲裁庭的裁决可能会迫使中国对九段线的属性作出说明，强调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益。九段线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版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圈在了里面，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就九段线的属性是历史性海域、国界线还是岛屿归属线做出过正式的表态和说明。外界指责中国刻意模糊这条线的属性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如果中国承认九段线是历史性水域或是国界线，可能是不符合国际法，但是若澄清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就只能享有依照国际法规定的水域。古普塔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表庭外立场文件等方法主张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的权益，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 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九段线内的整个水域生索历史性海域或者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性的。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会承认或是接受仲裁的结果。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认为，这么做中国会受到声誉和政治上的损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上海首虎艾宝俊被调查的不到24小时之后，北京的首虎现身了。11月11号，中纪委官网通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至此，中国全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无一幸免，应了习近平今年初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的反腐无禁区全覆盖的说法。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刚过完60岁大寿不久的吕希文，现任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以及北京行政学院院长。07年起，他开始兼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由于吕希文在组织部长之位做了长达6年时间，他据报道被北京政界人士称为老大姐。中纪委并未说明吕希文具体涉嫌何种违纪问题，但坊间传言说他被调查的原因可能是他在北京市西城区任职期间涉贪腐问题，以及任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在人事安排上受贿。去年7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对北京进行巡视后指出，北京市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问题，有的干部选拔任用不够规范，存在违反机构编制和直属管理规定等问题。人事任免正是吕希文长期负责的领域。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郭京龙代表市委表态说，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题，该查处的查处，该诫免的诫免。历史学者张立凡分析说，吕希文的工作主要在经贸委的系统，可能会涉及到大量的项目审批，在这些方面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吕希文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分院团委副书记、北京市经委政治部干部处、市委工业部干部处副处级干部、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级组织员、经济干部处副处长、经济干部二处副处长、处长、经济干部处处长。另外，去年2月，市民郭志勇曾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吕希文以及西石库大街28号院内涉黑性质团伙非法偷拆、宗教迫害、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买官卖官。现在这条微博在中国微博上已遭删除。吕希文的简历显示，他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是北京培养请来的本土官员。由于他在北京看似深厚的根基，被外界称为北京政坛坐地户。而职位在他之上的北京市委书记郭京龙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都不是北京的本土官员。有观点猜测说，坐地户首先被查是北京官场地震的先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C 指控两名中国公民在点对点借贷平台从事内幕交易，此二人涉嫌在两家公司正式宣布同意被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之前进行内部交易。这项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星期二被公诸于众。美国证交会指控中国有利网网站管理员周之晨在 MedAssets 公司与 Chindex International 公司的股票交易中从事了高度可疑的活动。美国证交会说，这两家公司此后宣布被私人股权公司并购，其中一个收购者是 TPG 投资公司。中国有利网首席执行官刘彦南曾经在该公司工作，而刘彦南和周之晨是表兄弟的关系。 MedAssets 公司本月早些时候同意被 Pamlona 管理资本管理公司收购，收购总金额为27亿5000万美元，而 Chindex 公司则在2014年2月宣布以3亿6900万美元的价格被包括 TPG 投资公司在内的私人财团收购。美国证交会称，周之晨在所有上述并购公布之前进行了交易，从中谋取净利30万6930美元。美国证交会说，强有力的旁证证明这些交易受益于刘周之间的内幕交易，其中刘彦南与 TPG 的特殊关系使其有机会获得机密信息。应美国证交会的要求，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托马斯·格里萨下令将周之晨在美国的账户中的123万美元冻结。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被告人所聘请的辩护律师是谁。另一方面，中国媒体惊呼道德滑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提出要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现了从上至下的忧虑。那么是什么导致道德滑坡？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又是什么呢？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国媒体上常见这样的报道，好心人搀扶一位跌倒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却反过来诬陷好心人讹诈医药费，后果之一是很多人见死不敢救。人们因此发出这样一种无奈，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些老人或许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身上折射出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人为的动荡，文化大革命葬送了一代人的教育，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扼杀了民主进程，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之后，金钱至上，政府官员利用权势巧取豪夺，钱权交易，这一切使中国社会陷入了道德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进行大灾面前有大爱式的正面宣传，即官方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当局甚至祭出半个世纪之前的雷锋，此举被很多人看作是滑稽透顶的玩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次研究会上说，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降低到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底线伦理或良心论，只要求人们遵守法律和最基本的社会规则，以防止导致社会崩溃的事情发生。他说，
还有目前哈，这个反腐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底线伦理的一种践行，当然是要求主要要求官员。其实中共的领导人多次谈到，如果不大力反腐败，就可能亡党亡国。
除了官员腐败，救死扶伤的医院、教书育人的学校也只顾捞钱，见死不救，拒学门外。假药、假烟酒和其他各种假货充斥市场，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假政绩满天飞，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堕落之深。不过，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博士认为，并不能说中国社会道德溃败。他说，中国民众的道德正在觉醒。
有人讲中国现在社会道德溃败，我认为这个观点不一定能成立，因为你看许多中国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到很好的一面，比如说，有越来越多人能参加公益活动，而且你给中国人民一个选择，他们都是选择对的。
他说，即使在政府的高压下，中国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会，仍在快速发展，维权律师也越来越多，捐款人数和金额大增，这些都是道德觉醒的体现。专家指出，中国道德新生的关键是改变政治制度，政治干预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何怀宏说，
我觉得改善呢，可能是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制度的改善，再一个方面就民间的这个力量能够起来，就是说在社会上能够出现一些
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社团、舆论，然后呢，推动道德自发的，能够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的来干预或者是管制来解决。
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其实对重建道德怀有恐惧。裴敏欣说，
政府他对社会道德的重建，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怀疑甚至是恐惧，因为社会道德重建会涉及到有更独立思考、更有正义感的个人跟组织的出现，这是共产党不愿看到的。
他说，道德觉醒将威胁到政府的生存，可是政府也不欢迎道德沦丧，因为道德沦丧可能会导致社会崩溃。专家说，中国的道德有衰败的一面，也有苏醒的一面，在两者角力的过程中，没有民主法治对官员权力的约制和平衡，是道德重生的最大障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说，尽管北京最近实施了刑法和司法改革，中国警察仍然经常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国际特赦撰写这份报告的部分依据是对几十名维权律师所做的访谈。在国际特赦发表这份报告之际，联合国正准备对中国刑讯问题进行例行的评估。国际特赦列举的刑讯手段包括殴打、不许睡觉、强迫嫌疑人长时间保持痛苦的姿势，以及限制吃饭、喝水和服药。自2010年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有关规定，并颁布了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法律，声称这些法规有效地减少了刑讯逼供的现象。但是国际特赦说，这些法规没有效果，其部分原因是负责惩罚刑讯逼供的法院受到执政党中共的控制。另外一方面，香港几名人权组织几个人权组织最近将派代表赴日内瓦，对联合国审议中国酷刑状况的专家委员会进行游说，反映这些组织所指的中国存在的严重侵害人权的状况。同时，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呼吁北京坦诚地面对严重酷刑问题。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1964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状况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四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副主席蔡耀昌代表支联会11月14日飞赴日内瓦，就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提交的报告进行游说，并向委员会陈情。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由10位国际人权专家组成，定期开会审议各缔约国政府提交的报告。该委员会11月9日至12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第56次会议，其中2天举行听证会，质询中国政府代表。该委员会今年年初曾向中国政府提交这次审议的问题清单，并于11月17日和18日举行2场听证会，由委员会质询中国政府代表以及中国政府代表答询。委员会将于12月9日发布审议结论。支联会介绍说，蔡耀昌将利用11月16日委员会听取非政府组织的陈词及作出提问的正式会议，以及委员会委员与非政府组织的非正式会议等场合和机会，向委员会重点提出多项关注，要求委员会敦促中国改善，其中包括64滥杀和滥捕、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等不断打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重判囚禁至今、妻子刘霞长期被软禁、维权律师高志胜在狱中被酷刑对待、其他维权人士被打压、意见人士被强迫监视居住、违反基本人权保障等。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 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将派出副主席张耀良大律师同赴日内瓦，向委员会主要陈述自今年7月9日超过300名中国维权律师、律师助理、律所人员、家属以及人权捍卫者等被大规模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的情况，以及对至今仍被监视居住或失踪人员可能遭受酷刑虐待的关注。蔡小昌对美国之音表示，智联会在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正式报告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互动向委员会汇报他们所了解的有关中国出现酷刑的最新情况。他说，
我们所了解，其实中国现在还是存在很严重的侵害人权啊，甚至有酷刑的情况。我们向这个联合国的专家委员会报告，给这个委员会多一些资料，让他们给中国政府咨询，也要求中国立即的做些改善。我们觉得中国政府更有责任去履行这些人权的公约，包括禁止酷刑。
对于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发生酷刑情况严重违反人权，中国政府一贯批评相关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只是谣言和谣传，并称中国严格禁止使用酷刑，而触犯者将会根据法律惩治，中国为避免酷刑做出了有效的努力。蔡耀昌表示，签署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中国政府一贯否认有酷刑情况，那中国政府则有责任允许独立的国际调查小组进入中国展开调查。他说，
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全面的禁止酷刑，尤其是应该按照公约的规定，允许国际的一些独立的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任何关于可能出现酷刑的投诉。中国政府如果他向国际社会说中国内部没有酷刑，那他更应该有责任让国际调查团进去中国调查。
此外，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说真话。声明表示，在中国20多年来最严重的打压人权行动展开之际，中国没有对联合国的酷刑审议做出坦诚的回应。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女士在声明中表示，酷刑在中国是一个每天发生的现实，现在是北京向全世界说明这个问题持续存在原因的关键时候。中国官员在质询期间的任何虚假、规避或者混淆，只能加深酷刑幸存者的痛苦，而诚实的讨论则表明愿意改革。人权观察今年5月曾在香港发布题为《老虎凳与牢头浴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的最新报告。这份长达145页的报告基于人权观察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新近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以及对48名近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访谈，认为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遏制警察酷刑与冤错判决的各项措施远远不够，无法解决审讯期间嫌疑人遭受虐待的问题。中国政府对待外界有关公安酷刑指控的一贯回应是，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最早的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酷刑，颁布了有关禁止酷刑的立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体系，完善了对酷刑的预防、监督、惩处、赔偿等机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严厉打击酷刑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三下午从洛杉矶飞抵华盛顿，展开他在美国首都的2天的行程。 朱立伦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受到华盛顿地区侨界人士的欢迎，他说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美方传递日前引起极大关注的马习会的真实状况。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朱立伦星期三抵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受到华府侨界人士的欢迎，在被问到他在马习会之后来到华盛顿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时，朱立伦说，
我们都尊重美方的安排，那我们最重要是传达台美关系对于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台美双方的包括我们的安全关系，包括我们的经贸关系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另外对两岸关系上面，我相信这个是美方也非常关心的，尤其是马习会之后，那我也会把一些马习会的一些真实的状况跟美方的朋友共同分享。
据报道，美方对朱立伦的接待规格将会比照今年6月来华盛顿访问的民进党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待遇。朱立伦此次行程安排了与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官员的会晤，还有在华盛顿智库安排的活动。当晚，朱立伦一行参加了华盛顿地区侨界举行的欢迎晚宴。他在致辞时说，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宪法框架下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关系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和平与稳定。朱立伦还评价了马习会的意义。
下个星期四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要宣布马习会，在周末的时候，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全世界大家的目光之下，大家见证了历史，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一页，可以看到两岸最高领导人同时来握手、见面、会谈，这对于两岸未来和平发展、两岸关系长远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也证明了国民党执政的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访美时，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公开的演讲。朱立伦此次将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前官员以及学者举行讨论会。当被问到将向美方传达的信号与蔡英文有何不同时，朱立伦说，
我想我们一定非常具体地呈现出我们的两岸政策的务实可行性，以及对台美关系的重视，包括加入 TPP 等等，我们所提出来我方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方面的看法啊，当然我也非常谢谢蔡主席对我这一次美国之行的祝福啊，我希望将来整个台湾大家能够朝野能够逐渐的凝聚共识，能够比较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
朱立伦在智库的讨论将采用闭门的形式，他表示这是尊重美方的安排。国民党文传会方面对记者说，因为美方对国民党的走向相当清楚，选择闭门是因为希望能对朱立伦、国民党以及最近的相关议题有深入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叶林、肖洵、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脸书日前出现大量的中国网民的留言，这个现象在台湾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脸书于本月10号深夜突然涌进大量中国网友的批评留言，这个现象也引发了台湾网友的回应，双方比战了将近8万则信息。蔡英文随后也留言表示，欢迎中国网友来到他的脸书页。他说，在台湾有许多时政的讨论甚至公民行动都是透过这个平台由人民自由组织起来，多元的声音也让我们在交流辩论当中一步步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蔡英文还指出，希望这个难得的全新体验可以让新朋友更完整地看见民主、自由、多元的台湾，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的世界。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乐见中国网友可以透过脸书 自由地表达意见。
对我来讲，扣除掉政治，对岸的政治意涵，我觉得两岸能够真的能够多多让对岸开放一下，脸书不要网络封锁，让对岸多尝尝，对岸的民众多尝尝自由的滋味，我觉得也不错。
蔡其昌委员还说，如果中国网军持续在蔡英文的脸书上发表谩骂的言论，反而有助于蔡英文的选情，因为台湾民众更能感受两岸维持现状的可贵。民进党发言人阮朝雄表示，不会删除中国网友在脸书上的留言，脸书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平台，网络的言论自由也应该维护。国民党立委蔡正元表示，蔡英文不应该扩大处理中国网友的留言，未来国家大事如此面对，那还了得，根本是轻重不分，是非不明，
连留言都不是，根本就胡乱洗版来胡闹啊！那蔡英文就把它当这回事，自由时报很可笑，觉得全版哇，蔡英文好伟大哦，多包容中国网军哦。
蔡正元还指出，如果是中国网军要洗版蔡英文，为何只洗了一天之后就不见了？其实只是一些小混混的白痴贴文罢了。中国网友在蔡英文脸书上的留言包括了人身攻击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言论。至于台湾网友的回应，则有你知道刘小波或是六四事件吗，以及感谢帮蔡英文助选等等。中国知名天涯论坛台湾版上有大批网友继续发文，邀请大家到蔡英文的脸书上留言，不少网友都是透过翻墙的方式第一次接触脸书。国民党立委李桂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未来如果开放脸书，将更有助于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也有益于两岸朝和平的方向发展。此刻正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脸书上表示，他听说中国网友恶意灌爆蔡英文的脸书，他可以理解蔡英文表达欢迎光临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高度，也透露出处理两岸问题的困难度。台湾内政部日前表示，将就蔡英文脸书被灌爆一事展开调查，不过星期四则又改口说，由于这起事件不涉及网络攻击以及信息安全的问题，将不予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下个星期将率团代表台湾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萧万长表示，他此行将极力争取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下面是黎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5年第23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11月18号、19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台湾 APEC 领袖代表萧万长11号召开记者会，说明有关计划。萧万长说，这次经济领袖会议将讨论四个议题，包括提升推动区域经济的整合，提升中小企业在区域及全球的市场，投资人力资源发展，并建构永续有韧性的社区。在会议后，21个领袖代表还将签署马尼拉宣言，目的在于建构包容经济，打造美好世界。萧万长说， APEC 每年大约举办200场会议，台湾几乎都会参加。萧万长还表示，这次会议将借机向各会员推动台湾产业升级和法规松绑的进展，传达台湾期盼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决心。萧万长说，
当然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施政的重要指标，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整个代表团去参加我们所要传达的讯息，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包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也就是 TPP，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等。因为这两个组织的加入是我们国内可以说有高度共识，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大家都支持的一个政策。
萧万长还说，马英九总统特别指示这次代表团应该加强与各会员的双边经贸关系及区域经贸关系， 极力展现台湾希望加入 TPP 和 RCEP 的决心。萧万长提到， APEC 在2004年开始推动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简称为 FTAAP， 目前正在发展当中，台湾也被获邀加入成为共同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各界关注萧万长在 APEC 会议期间是否会和其他领袖代表进行会面，包括是否将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举行萧习会。对此，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回应，一切都还在洽谈当中。夏立言说，
有关安排萧理事代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见面的事情，我们目前还在持续洽谈当中。我由于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行程啊，都非常紧凑，所以我想在 APEC 见面的这个形式时间，我们仍然持续的在进行。
有媒体问及这次 APEC 会议中和中国代表是否有可能谈到两岸的货贸议题，台湾经济部长邓正中回答，有关和中国的货贸协议一切都照规划在进行，不过还有些障碍需要继续克服谈判。
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开放的项目啊，降税的项目能够降的幅度能够大一点，特别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中小企业为主的这些生产项目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多降税，能够快一点实施，幅度能够大一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因为我们税的结构本来就不高了，所以这一部分的困难度并不是很难。但是呢，我们这边必须面临的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开放的项目啊，那么怎么样做一个很有秩序的方法去做开放。
在两岸关系方面，全球众所瞩目的马习会才刚落幕，各界都希望能了解更多相关发展。萧万长说，他希望两岸的和平繁荣能持续并深化，从而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正面的影响力。萧万长说，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呢，是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两岸关系不是只有牵涉了两岸的利益，它是牵涉了整个区域、整个世界的利益。谢谢。
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上谈及的一项议题。萧万长表示，在南海问题上，他仅会重申台湾政府的立场，但就他所了解，这次 APEC 会议应该不会讨论南海等相关敏感问题，各方应该会将重点放在有基础共识的议题上。这是萧万长第三度担任领袖代表，过去在经济部与经建会期间就曾经出席 APEC 部长级会议，今年则是第七度出席 APEC 相关会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阿塞拜疆11月1号举行了议会选举，遗憾的是，阿塞拜疆政府却不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派出必要数量的观察员，因此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无法监督这场选举。美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说，缺少欧安组织的参与，我们不可能说阿塞拜疆在过去的这场选举的观察员建议方面取得了进步。观察员建议是找出并解决在基本自由方面的局限性。美国继续关切阿塞拜疆约束性的政治环境，并且敦促阿塞拜疆政府作为其国际承诺的一部分，要尊重和平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尊重包括媒体在内的独立发声的自由权利。 美国继续致力于跟阿塞拜疆政府和人民一道，努力确保阿塞拜疆有一个坚实、稳定、民主和繁荣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